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比如说，请看这个词 ，delicate， 记过吗？有人记过，什么意思？不要怕啊，可能你们至少记过一个意思啊。什么意思？纤细的，对不对？还有人可能会记过优雅的，对吧 ？delicate。纤细的优雅的啊，没有记过最好，刚刚可能好多还有 60% 的人竟然对这个单词表示怀疑，没记过我把它擦掉行了吧，就是假设这里有一个单词行了吧，我用这个代替行了吧，这是 delicate 啊，上文是 delicate， 下文是请看多义词，这个单词很多意思， skin， 这个单词你总认识吧，什么意思？根据上下文，根据汉语习惯，汉语习惯是叫纤细的皮肤吗？优雅的皮肤吗？什么不会翻译才怪呢，细腻的、细嫩的、柔嫩的、光滑的、嫩滑的都可以，就这些。好，再举例，还有很多意思啊。再举例，请看 delicate， N 多意思 ，vase， 花瓶，有人念作 vase 也可以啊。什么样的花瓶？谢谢，已经有人翻译好了，不叫嫩滑的花瓶，而叫精致的花瓶。当然还有易碎的意思，可以翻译成易碎的花瓶。然后再来，再给你举例，翻译的很好啊。Delicate, living, 生活，什么样的生活？对，有人把它翻译成优雅的生活还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生活当中处处讲究细节，比如说筷子，吃饭的时候要用象牙的，盘子要用银器的，什么呀？奢侈的生活。对吧，但有人把它翻译成，因为这里没有上下文限定它，所以你把它翻译成优雅的生活的话还可以接受。然后再来，翻译的很好，做得非常好。来听一下，还有很多意思，根据汉语习惯，根据上下文找同义词。听这个怎么翻译，听啊。Delicate, difference, 谢谢，细微的差别，对不对？这就是翻译。然后再来，翻译的很好，既然翻译的好，再把它翻译的更精妙一点，就是翻译完了之后连你自己都感觉飘飘然的一种感觉。请看 Delicate Diplomatic 叫外交 Relation， 什么样的外交关系？太棒了，就是它，微妙的外交关系。那么我们翻译的时候，你看看，这就是根据上下文，根据汉语习惯找一些同义词来翻译。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当你觉得你翻译词汇量小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你词汇量小啊，千万要克服对考研翻译当中那种单词的畏惧，不要去，我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你，不要去找单词认不认识，根据上下文把结构拆分出来，搭配出来，一乱说就出来了，就是这样。好了，第一个翻译技巧讲清楚了，词义选择，这个技巧是每一句话都要用的，甚至每一个单词都要用，我后面还会进一步的告诉你，直到你们把这个技巧用得炉火纯青，每一句话都要用这句话，这个翻译技巧。再看考研翻译的第二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叫词序调整。什么叫词序调整呢？因为我们英语和汉语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所以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要进行，由于英语和汉语它们的词序是不对等的，正因为不对等，所以需要调整。什么叫词序调整？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刚刚我说了一句话，听一下，再看看这句话，或者听一下这句话，它的词序就是对等的。我刚刚说了一句，说完之后你们在笑，说妈咪 I want an apple， 想象一下这两句话，英语和汉语词序就是对等的，对不对？妈咪妈妈 I want 想要按一个 apple 苹果，翻译成妈妈我想要一个苹果，这个对等吧，所以不需要调整。什么叫词序调整？听一下这句话，稍微长一点，结构复杂一点就需要调整了。说 I have the habit of getting up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怎么翻译？我习惯早上6点钟起床，这就调整了吧。为什么呢？因为，好，我简单写一下这句话， I have the habit of getting up 起床 at 6 o'clock 六点，然后 in the morning， 英语的顺序起床6点早上，汉语是什么顺序？早上6点起床，这就调整了。 就调整了。而现在我再告诉你吧，考研翻译的句子，英语句子绝对比早上六点钟起床要困难得多，所以考研翻译当中持续调整这个技巧，每句话都要用，每句话都要用。那么我们其实整个课程都是围绕着就是让你如何把它调整到位来进行的，就是比如说定语应该放在哪里翻译，状语应该放在哪里翻译，定语从句怎么处理，状语从句怎么处理，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在帮你进行持续调整。好了，可以吗？持续调整也弄清楚了，再看看第三个技巧，词性转换。什么叫词性转换呢？所谓词性就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就是说在翻译的时候，英语是动词或者英语是名词，翻译成汉语就不一定是名词啊，可能会翻译成别的词性。什么叫词性转换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就听得非常清楚了，就知道什么叫词性转换。请听这句话，什么叫词性转换啊？英语句子说 I will kill you。别着急，还没杀完啊！别害怕 ，I will kill you with a small knife。在这句话当中，请判断一下 ，with 这个词它的词性是什么词性？介词，英语当中是介词，翻译成汉语怎么翻译？什么词？动词。考研翻译常常做的词性转换，介词翻译成动词。把英语的介词翻译成动词，这最常见的方法。好了，这是第一种词性转换。考研翻译还可能用的最多的一种词性转换是把名词翻译成动词，就是在英语当中它是名词，而翻译成汉语呢要把它翻译成动词，不一定会是名词，当然还可能会有别的词性转换，但这两种见的最多，所以我直接说它就可以了。请先看名词转换成动词，有的同学就去想哪些名词要翻译成动词呢？我这么告诉你吧，这些名词它本来就有动词词根，这样的名词，这些名词它本来就有动词词根，或者这些名词它一听怎么都像汉语的动词，怎么都觉得应该翻译成汉语的动词，还有或者这些词它既可以在英语当中既可以充当名词也可以充当动词，但在英语句子当中是动词，翻译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把它翻译成名词，翻译的时候可以直接把它翻译成动词，因为汉语强调强势的动作。好了，这么说你们可能还不太清楚，给你举例，给你举例，请看那个考研翻译举的例子全是可能会考到的或者已经考过的。当年考了这么一个词，应该是哪一年呢？九九年考的吧，估计是这样啊。Emphasis on something， 大家知道 emphasis 这个词，名词吧？如果你把它翻译成名词的话，你可能会怎么翻译呢？对什么什么的强调，对不对？这里的强调是汉语的名词，对不对？你英语当中是名词，有人认为我也就要把它翻译成对什么的强调，要把它翻译成名词。可是你们知道？emphasis 这个词它本来怎么听都像汉语的动词强调，对不对？而再加上 emphasis 它本来就是从英语的哪个动词过来的？ emphasize， 所以不要把它翻译成对什么的强调，来的最轻松的怎么翻译？强调什么什么，对不对？就这样，就这样。再给你举例吧，当年就在这句话当中还有一个短语，也是名词短语，请看怎么翻译，现在易如反掌了。Analysis of something 怎么翻译？不要对什么的分析，而是分析什么什么，对不对？而我把这句话举完啊，当年是 Analysis of culture， Analysis of culture past and present 怎么翻译的？不要翻译成对过去和现在文化的分析，而直接翻译成什么？分析过去和现在的文化，就这个，把它直接翻译成动词。好了，这是名词转换成动词，就是这些名词怎么听就像动词，这样的结构。好，词性转换也给大家说清楚了，最常见的考研翻译做的两种词性转换啊。然后再来最后一个翻译技巧，增词法。增词法我讲过了呀，同志们，是吧？什么时候讲过的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增词法？你可以用一句话告诉我，刚刚做的记录，根据汉语习惯增加表范畴表概念的词， 解释具体，这就是增词法。就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可以根据汉习惯增加一个表范畴表概念词来把它说得更具体一些，这是增词法。但是注意一点，用增加词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作为翻译的人是没有权利对原文去增加的增词法。那么但是如果你不增加词汇，由于英汉语两种语言不同，你不增加词汇的话它是解释不清楚的。那么增词法运用的时候只需要一点注意的是，增加了词汇之后不要把句子的整体意思改变了啊。就是说增加这个词它就是表一个表范畴表概念词，而不会改变整句话的意思，这就可以了。好了，这是考研翻译的第二个考点，考察一般性的翻译，小叶给大家说清楚了。再看考研翻译的第三个考点才是大考点了，请做记录。第三个考点，考察具体句型的翻译步骤和方法。第三个考点，考察具体句型的翻译步骤和方法，稍微有点多啊，记得有点多。考察具体句型的翻译步骤和方法，包括定语和定语从句，包括定语和定语从句，状语和状语从句。考察具体句型的翻译步骤和方法，包括定语和定语从句，状语和状语从句，主语从句，宾语从句，表语从句，同位语从句，定语和定语从句，从句，状语和状语从句，主语从句，宾语从句，表语从句，同位语从句，并列结构，并列结构，比较结构，并列结构，比较结构，倒装结构，倒装结构，插入结构，倒装结构，插入结构，被动结构，被动结构，和形式主语等。好了，可以了。重复一遍，考察具体句型的翻译步骤和方法，包括定语和定语从句，状语和状语从句，主语从句，宾语从句，表语从句，同位从句，强调结构，并列结构，比较结构，倒装结构，插入结构，被动结构，否定结构，那个形式主语。当然否定结构后面还会专门增加来讲解它，否定结构后面会专门增加，因为否定结构近十几年来没有考过几乎，所以后面还会再讲解的。好了，这是我们考研翻译考的大考点，第三个考点是大考点。同志们，你们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整个课程后面我们都是围绕着这些大考点进行的。在讲解第二次课开始讲解考研翻译十年来五十句真题当中，非常有逻辑有条理的串讲起所有的大考点的问题，包括大小的考点。好了，考研翻译的考试内容给大家说清楚了，三大考试内容，第二个核心概念说清楚了，三大考点。再看第二个问题的最后一个小问题，还有什么评分标准，就是说改卷的老师是怎么评分的，怎么评分的，这个的话了解一下就可以了，不用做记录，了解一下评分是怎么评分的。你们知道考研翻译总分是十分，五句话每句话无论长短都是两分，评分的时候是根据考点来评分的，就是刚刚讲的考试内容三大考点，每一个考点都会有评分点，就是根据考试考点来评分。怎么评分呢？评分的原则三个词稍微记一下吧，三个词叫分段给分，翻译评分的时候分段给分，微观评分，分段给分，微观评分，然后综合扣分。好，重复一遍，评分方法分段给分，微观评分，综合扣分。什么叫分段给分呢？所分的段就是我将刚刚讲的第三个考点大考点的问题，每一个考研翻译两分的话通常有四个段，每一个段 0.5 分，扣分的最小点 0.5 分。所以你们知道考研出来成绩之后最后可能会有 0.5 分的，会有 0.5 分的。那么考研我们翻译的时候评分的最小扣分点 0.5 分，一个段错了直接扣 0.5 分，但正确了直接给 0.5 分，分段给分。微观评分，什么叫微观评分呢？这句话单词拼写错，那个汉字拼写错误了会扣分的啊， 会扣分，但是这个单词拼写错的话不会扣你太多分，有一个前提不扣太多分，这个前提是这个汉字错别字不影响整句话的意思，就不会扭曲整句话的意思，这样的话这个汉字微观评分，然后把这样的错别字呢或者最小的小点呢结合起来，或者有些人有些形容词没有把它翻译通顺，这样的小的点结合起来综合扣你两三个点，综合起来扣你 0.5 分，就是这样，就是评分方法。